下面一句其实跟上面一句是一样的，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不管是对我有益没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我只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基督是至宝，其他就都是有损的。李白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身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世含荆州。我只要认识含荆州，哇，认识这个人比封万户侯还要好。那当然李白那个诗人是夸大的话哈。你觉得你诚实的说，你现在真的摸摸良心说，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相信基督，比万事都好吗？如果现在魔鬼来给你选择，天使来给你选择，你要姐妹们，你变得跟超级模特儿一样美丽，还是你就很丑甚至更丑，但是认识基督？哎呦，认识基督几毛钱啊！当然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答案都是两个都要，或者弟兄，我们真的，各位，这个世界太多吸引我们东西，我觉得这些话来问一问弟兄姐妹哈，或者问问小朋友，有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就他们很诚实的说，那我不要信耶稣。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圣灵的工作应该在孩子身上一样可以有，如同圣灵的工作在神学家身上可以一样被隐藏，或者神学家一样看不到圣灵，一样不知道选择哪样是最好的。各位，我也希望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有什么悲情，就像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每次选择十字架选择基督都有很多悲情，好像我们有好大的损失。可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悲痛，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如果是圣灵的光照，我们基本上总是喜悦的。你得到了至宝，你是哭哭啼啼的时候得到吗？你说得到至宝不会哭哭啼啼，可是把万事当有损的会哭哭啼啼，那好像是。但是如果你越得到至宝，你应该越快的愿意丢弃那些。当彼得把他的鱼和船和家人都丢掉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的时候，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验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识了那位主多么美好。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不认识上帝，但我们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经验顺服上帝，认识上帝对他带领，那个痛也是用在我们身上的。各位，当然有痛，不过这类经文太多了，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这是希伯来书应该十一章的话还是十二章的话，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因为圣灵让我们经历认识了那个美好，我们就轻看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哈，然后坐在神的右边，那是荣耀的，那是美好的。不认识神，我们先说，我认识神在这里也不能花太多时间讲了，因为我们几乎在整个旧约新约里面常常一看到认识，看到知道，看到知识，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谈。我们也只能简单的说，不认识神就是灭亡，不认识神就是在罪恶中生活。那么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节，那些罪恶的人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形式上好像非常认识上帝，但其实他们并不认识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更多了，很多以利的儿子不认识神。那么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书里常常讲他们不认识神，认识神呢就是蒙福，就是有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最有名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这个认识神当然是有知识的层面， 但是有了一切知识不一定认识神，可能法利赛人，可能神学家，有了一切知识他真是不认识神。我觉得不是可能，甚至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像以色列人嘛，不认识神，神说他们不认识，法利赛人非常熟圣经，不认识。那么所以有悟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圣灵的光照。所以婴孩和吃奶的可能认识神，吃奶的我有一点保留，就是我不大知道，我不知道吃奶的婴孩认不认识神。我相信神可以叫他认识他，这个跟婴儿洗还有跟这个很幼小就死去的孩子去处有点关系，他们到底认不认识神。如果认识神，多多少少需要一点悟性的成分，那是不是一种极度的智障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不晓得哈，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我们会说认识神应该有悟性的成分，但是有最多的悟性成不一定真的认识神。我们有的时候像我想像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真的知道或者认识神绝对是独一的，绝对是全能的，绝对是善良的，绝对是爱我的，这我知道。可是我也非常清楚，在我的生活中有的时候这些知识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还是很愁苦。嘿，你知道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你那么烦呢？因为我没有信心，我那个认识好像在有些情形下对我，因为肉体，比如说我在一个极大的艰难当中，或者我像约伯一样，我还是知道神，可是我的肉身和我一切的遭遇让我觉得约伯在那个时候都还认识神，他还在跟神辩论，所以神说你议论我比那三个朋友议论的还好一点。所以约伯那个时候都还认识神，我没有约伯的信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烦，但是我的信心也许也比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认识层面，就是我能想到我最沮丧最烦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在赞美神，我只是说啊，神没办法，我心没有办法安下来，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喜乐，我为我这种状况我很觉得丢脸也很愤怒，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最常的情形就是比如说最近的经验就是在美国的时候飞机误点啦，那个不知道行李跑到哪里去了，下一堂聚会会被耽误了，我这种性急的人总是会很烦。当然我知道一万个理由主的带领都非常美好，不一定因为我误的那班飞机摔了以后很感谢主，不必要那样想。我知道神带领很好，但是在那种情形我这种恶劣的本性就还是没有办法克服，可能越克服越多了，知道在这种时候要赞美主要感谢主，但我心里可是一点那种高兴都没有。好，我们认识神不是单是悟性的，应该各方面都有，但是我想还是我们又讲到了，这是凭着信心，这是凭着神的灵。也许我希望我有一天像有些圣徒一样，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像保罗的生活中是这样，像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一样，真的环境和肉身真难极了，可是他这个不以神不以肉体夸口，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是以神的灵敬拜的，他就可以胜过肉体了。我希望我也有天这样，你们也有天是这样。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们已经一再讲这些万事，包括律法上的义，包括他的肉身，包括他的道德，包括他的正直，都不是坏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也都是在上帝的 providence 带领之下进行的。但是你这个人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的道德行为，刚刚有弟兄跟我讨论保罗的道德行为在那个时候是只有外表的还是内心也真的很道德，我认为应该是包括内心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最简单的，我相信他可能可以跟孔子一样，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多甚至非常非常的少，是不是也有类似跟孔子70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真的他不是只是在外表上没有犯淫乱，他真的看到女人他不会有那种淫念， 他可能不是在外表上没有偷东西，他真的看到别人富裕的时候，他不会起贪念。他可能真的不是在外表上没有杀人，当他看到弟兄或者是别人作恶的时候，他心中没有恨的念头，他没有心里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他有恨恶罪恶，但是他没有那种恨恶人残暴的心理。我觉得可能有，哎，甚至我觉得可能有无神论，可能有佛教徒，在基督教所讲的一般恩典之下，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我觉得神学里面一点都没有排斥这种想法，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他没有把上帝托住他的这个恩典，他没有认识，那他是该死的。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恩典这么多，他居然没有认识上帝，那是他的罪更大了。那当然你继续问神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恩典，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就神给一个人很多一般的恩典，叫他道德行为都非常好，就没有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像给千千万万基督一样，让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让他认识神是掌管万有的，让他认识他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出于神。他没有看到，保罗看到了。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他看到了，他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肉体对于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毫无果效，因为他在肉体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居然不知道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所有的罪恶。他居然不知道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在旧约来讲这是一个可咒诅的，在罗马的法律来讲可咒诅的，居然是上帝的独生子。因此大马色的路上那件事情，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神学家把它写得够清楚，就是保罗那个巨大的那种看到自己彻底的错误，还有看到上帝的伟大这种经验，我想就是摩西在那个旷野看到焚烧荆棘的时候的经验，或者是以利亚在何烈山跟耶和华对话的经验。总之是一种叫我们彻底的悔改破碎，知道自己不行，或者是彼得在得到很多的鱼的时候，他知道前面这位耶稣是谁，那种经验，那种真的叫我们就只能俯伏敬拜，和觉得自己简直是坏到极点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同时的，就是神对他的爱，对我们的爱实在好到极点了。这个叫做认识神，这个不是一次的，也不必是一次特别的经验，这我觉得是我们每天需要更多因着圣灵的光照，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的事情。耶稣是至宝。好，那么第八节的下半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你看到他等于讲了三次，第一个是在第七节，以前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变成有损的。第二个第八节，万事，第八节第一句万事当作有损的，第三次第八节的下半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各位，那种强烈对比还不够强烈吗？提醒还不够吗？因基督，因认识基督，那都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圣灵已经光照你，在大马色的路上让你知道你的错和上帝的对，让你悔改。那只是第八节的最后一句有一种我觉得持续的事情。重生当然只有一次，但生命的长进应该是每天的，而生命的每一次长进，有的时候几乎让我们觉得我们天天都在重生一样，就是以弗所书讲到的，天天都在再一次的披上了基督。好，我们也想到得着基督为至宝。我喜欢讲的就是马太福音13:46，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一个人遇见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变卖一切买了这个珠子。这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那个珠子是我们，买的人是上帝， 那不过我比较接受的解释是，那珠子是基督，我们是买的人。两个解释都有它的对或或者不足的地方哈。我觉得你也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比喻就不能够绝对说一定这个解释才对，因为比喻就不是明说明，比喻就有可以解释的空间哈。另外在路加福音14:26，一样，耶稣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我们照直接的原文哈，就小字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恨，就是你对上帝喜欢到一个地步，其他东西都变成粪土了。好，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也许你说应该没有啦，那我却要说应该有，我们不知道而已。也许在大逼迫的时候，也许在神把我们什么很心爱的东西拿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呦，神居然让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让我们也愿意了。各位，不是你立志能够做什么样的事，也不是你觉得你要多属灵才配进神的国，真的你要看到神的恩典，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使你甚至能够看到他恩典的美好。我再说啊，你能够看到他的美好，你能够看到他恩典的美好，是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你，否则你看不到。但是希望他的恩典更多临到你，使你看得更多。好，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字句来把这丰富的圣灵的意思讲出来吗？你认识基督是谁呢？第一个，你认识基督是救赎主。提摩太前书1:15-16，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基督是你的救赎主。那当然你认识这一点，你要认识你的罪有多深、多大、多重。各位，这都你要记得刚才保罗讲的，这都不是说你杀了多少人，你贪了多少污，你说了多少脏话，你赌了 多少次博，你淫乱了多少女孩子，那叫你认识你是一个多大的罪人。我提醒你，保罗都没有犯这些罪。我提醒你，保罗这些罪一样都没有犯，而且正面的来讲，在律法上义他无可指责，他说我是个罪魁。就是你要认识自己的罪，不是照世界，你要认识任何东西，真的不是照世界的标准。你要认识上帝，不是照世界，不是照肉体。你要认识人，不是照世界，不是照肉体，不是照心理学。你要认识政治，认识权力，甚至认识物理，所有的东西是因为上帝光照你才知道。我们不是说一个神学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而是说包括一个无神论的物理学家，他在研究物理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任何正确的答案，是他先假设了有这个上帝，而他在否定有这个上帝。就今天很多物理学家不认识神啊，今天很多生物学家也不认识神，我们说他假定他的解释都是对的，但他们的科学的原理在应用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他们是先假定有这一位圣经的神。他们当然不是相信，可是他们是在这种假定之下，这种 presupposition 之下做实验的。所以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事实上他在自打嘴巴。就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对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如果我们真的讲道理讲得很清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驳到他最后无话可讲。就如果你要相信你做的实验是真的，你要相信你讲的这些是真的，你必须先相信有一个圣经里的那位神，这位神在掌管万有，这位神不是任意在变化的，这位神不是，或者说如果照你无神论，这一切的世界上没有神的话，你那种实验是不可能的，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像 科学家很相信一些不改变的物理定律，你怎么知道有那个定律？你怎么知道一定下一秒钟还是这样？如果不是圣经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那个原则还在实现的话，你这个定律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在说的话，就是物理学家他在矛盾，如果他不信上帝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位上帝，这个世界上任何事不可能的。上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看不到自己罪恶多深。事实上，如果不是相信耶稣的话，任何知识都不可能。的确有很多知识的确可能了，而且已经发生了，包括文学的、科学的，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那些不信主的人，使他们在不信主的情形下仍然照着上帝一些法则在做事，使他们产生了非常美的艺术、文学、科学的东西，他们却在神的托住使用之下还故意的不认识神，他们的罪更大。这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所以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看了什么论语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我要看了论语才知道什么叫罪恶。记得我们说的吗？罗马书讲律法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恶。你不是律法，不是神的律法，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罪，如同你不知道什么是人，不知道什么是物，不知道什么是上帝，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你要叫一个保罗这样的人、孔子这样的人、苏格拉底这样的人认识耶稣，你要求上帝光照这个人，你要有上帝的话，你带着你去跟新儒家传道，你去带着一大堆孔子的话，他笑死你了，他比你更懂孔子的话。你跟一个佛教徒去跟他谈佛经，从佛经里讲到人是罪人，当然也可能也有，因为那里面都有一般的启示，但是如果你不用神的话，你不能说服他的，没有神的灵的话，就如同你怎么可能说服保罗说他是个罪人。我再提醒你，腓立比书他说他无可指责，是诚实的，他无可指责，他看不到他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耶稣要付上这么多的代价，上帝要付上这么多的代价，他才可能是一个义的，不是神光照他看不到的，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你也看不到。耶稣基督是救赎者，耶稣基督是呼召者，是 caller，呼召他。当然彼得前书说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然而呢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啊，等等等等。耶稣呼召，基督救你，基督召你。这个呼召呢，我们用保罗这里的话和保罗的生活，以及在彼得前书我刚刚讲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就是他是救赎主，是他救你，但是这个救赎为什么没有让人看到？因为神还没有成为那个人的呼召者，那呼召或者那个光照临到的时候，他就看到哦，耶稣真是救赎主，而且不只是救赎主，呼召你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进入一个新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基督是什么？基督是能力的源头。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九节十节，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他是至宝，他救赎了你，他是至宝，他呼召你，叫你进入一个新的工作、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里面。这个新的工作、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里面，你没有能力去做，他又是能力的供给者。各位，今天真的说神呼召我去 NBA 打球，我不是要死了，打第一场就死了，真的骨折了， 但是如果神真的给我能力，好像有个电影我有一次在车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可以跳得很高啊等等的，她给我那能力，那我去打，那又有钱又有名了。我们用这庸俗的讲，就是说神呼召你进入一个最光明的境界，是你的能力达不到的，你的能力只够在粪坑里面像蛆一样在那爬。他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他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个讲的比较抽象一点了，基督是我们生存的意义，基督是我们死后的盼望。腓立比书第一章21节，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意义。我在两难，23节，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好了，如果真的今天神叫我去 NBA 打篮球，然后也真的打得很好，各位，我真的还不大愿意，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天天你跳跳跳投篮有什么意思？我18岁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各位，今天叫我神叫我变成皮卡索画画，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当然如果神叫我那样做可以，我今天各行各业我都不知道神叫我做那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就传道我觉得是最有意义，但是我不是轻看你们的行业。就基督能不能成为你生存的意义？我每天上班，我为人妻子，为人父母，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知道我常常讲到讲，我觉得十之八九，不是十之八九，十之九九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就这是一个有饭吃的工作而已。对那个工作对我而言，我希望早点退休就完了，有一笔退休金，那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啊。有人想啊，退休以后可以去澳洲纽西兰玩啊，有一笔退休金，然后有很多的钱，你去问那个能够负担得起的，不是太多但也不是太少，有人可以负担起，现在不做工作，很多年轻人老爸有钱啊，天天开着一个跑车到处跑啊，没有意义。有能力但是还是没有意义，那这个意义就真的是稍微抽象一点了。我觉得又越抽象的东西在主里面也越实际。我活得很有意义，也许这是一个老太太，也许真是一个小孩子，但是重生得救了，他觉得上学很有意义，他说不出这种有意义的话，反正他觉得哦，我觉得我天天活在神的恩典里，他甚至可能这句话都说不出来，但你看到他活的生命里面有光彩，不像我们很多人包括基督很厌世或者很烦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在监狱里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得这么好啊。各位，我们多少人就是又说了，我活着就是林志玲该多好，不要摔伤就是了啊！我活着就王永庆该多好，我活着就李远哲该多好。哎呀，不要这么低级啊！你活着是基督哎，但是我又说得出这种高级话吗？基督真的叫我经历一点他，我又在那里抱怨了。基督是他的生命。而且基督是他死后的盼望，我死了很有益处，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过好多了，我们今天不讲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多这样的见证和喜悦呢？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哈，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说，却是背地对那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他能够把他去说他的奔跑的通通都知道是奉的启示，对，他可能突然奔跑，所以突然奔跑就是加拉太的这些教会通通离弃了主，他突然奔跑，他的成果有一天也都没有了。事实上如果说保罗的成果，那么就现况来讲，今天你去保罗行踪嘛，土耳其那里那些教会都没有了，但他没有突然奔跑，他只是说当时信的那些人希望没有被那些假弟兄又引到律法主义的路上了，所以他就责备，但如果真的责备的结果人家不听， 各位，加拉太书写下来，保罗的道传下来就没有突然奔跑。你传福音传给一千个人，没有一个人信，真的是神在你里面工作，你没有徒传。你传的最少有一点，我希望不要叫你很高兴了，但是的确是最少有一点，在审判台前会变成上帝定他们罪的证据，所以没有徒然。你该死，那些人跟你传那个谁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听，哎呀，看他貌不惊人，貌不惊人，他讲的话可是千古经真理啊。各位，奉主的名在做事，没有突然奔跑，你的生命很有意义，非常美好。基督是谁？我认识了基督，我认识了上帝。基督是谁？旧约里面一样可以看得到，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你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基督是你的产业，是你杯中的份，不但是你的产业，是你杯中的份，不但是白白的给你，而且他为你持守。你会掉掉，你连钥匙、身份证、护照都会掉掉，印鉴章都会掉掉，但是你在上帝的手里，他为你持守。你也可能会失去信仰，哎呀，这我们都有可能，但是属他的人，神终会把他找回来。在旧约里面其实很多这样的人哈，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基督照样在旧约里，因为神就在旧约里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万物都是粪土，当然摩西没有失去啊，就权力来讲，他后来为基督所失去的埃及的一切东西，他得到的更多啊，管了200万以色列人呢，管40年呢，这权力很大啊。而且埃及所有的金银都被他们以色列拿来了，他的金银也很多啊，但那些都不重要嘛。好，丢弃，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虽然是不同的字啊，我在常常在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个困惑哈，或者有的时候解经家在解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解那个字。那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字的意义，或者说那个观念。就像我的意思就是，我喜欢讲的例子就是，我们查经文汇编，我们查上帝的爱，然后查出一大堆。但是上帝的爱不一定是什么 agape 啊，或者哪个字表达出来，还有的时候是一些观念，譬如说浪子的比喻里面没有爱这个字，但是充分表现出上帝的爱。那当然还有什么其他慈悲怜悯啊什么，就是这个真的需要更多的融会贯通了。那这里我再讲到说丢弃哈，我就想了一下，有些没有用那个希腊文那个丢弃那个字的，可是不同的字，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已经撇弃一切跟随了主。马可福音一章十八节，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主。那个舍、撇下跟这里这个丢弃都不是一个字，但是我觉得是一样的观念。包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个离开也不是这个字，但是也有同样的观念，他知道一个至宝。那么这个字啊，丢弃有受亏损的意思，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七章有九节，也就是说我是为了主有亏损。那章真的是有了，但是你得到了那么多，那亏损真的是不必去想它了，根本不是亏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为主丢弃的任何东西都真的没有丢弃，没有丢弃，神丰丰富富把每个东西都丰富的给我们了，也许今生不一定能够经历得到，在永恒里面一定丰富的经历得到。好，但是你要得着的是什么呢？得着的是基督， 原文这里得着是赚得，也就是真的是花了力气。哎，得不是白白的恩典吗？这我也常常讲哈，是白白的恩典，但白白的恩典不是说我们不付代价，白白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血泪没有血汗，相刚好相反，白白的恩典让我们流血流泪流汗甚至赔命，而那些流血流汗流泪都是恩典的产物，我们一点不会觉得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是因为恩典我们才愿意这样做，而且我们很喜悦的这样做。这个字原文是赚，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多次讲过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六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你因着神白白给你的恩典，白白给你的圣灵，白白给你基督的能力，白白给你基督的爱，白白给你基督的话，那是白白的，你得到了，你要很努力的渴慕追寻活出更多基督的爱圣灵的能力基督的话。给你五千你要赚五千，因为上帝的能力恩典是没有限量的，你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忍耐，更多的一切从主而来的丰富。二十节一样，他们算账的时候，那个带着五千的说，我又赚了五千。二十二节，那两千的也说，我又赚了两千。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先说我叫人不花福音能得到福，不花钱能得到福音，然后在那里好几次他讲到说，我要得着律，得着犹太人，我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那个得字都是赚到，我要把他们赚到。那听起来好像很不恰当的一个字哈，但是再恰当没有了。各位，我们叫人白白得福音，得到福音的好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利益，我们真的希望白白的，不要花钱，你能得到福音，得到圣灵，因为我是白白得到的。但是我要让你得到这些，第一个我自己要花好多力气，虽然那些力气都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我虽然不要你的钱，我不要你花钱，我也不要你称赞我，但我真的要得到你。我要得到你是什么意思？各位，我真的要得到你们每个人呢，我要得到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先说哈，一般人要得到你们会是什么？要得到你们的钱。一个热门歌星他唱歌，他要得到你们的钱和你们的称赞，对不对？但我想一般都是这样嘛，我们工作要得到别人给我们的名和利嘛。那我要得到你们的什么？看哥林多后书，先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愤恨又是嫉妒哈，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各位，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甚至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得到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我现在要得到你们，不是我要从你们得到任何的好处，是要得到你们的身心灵，要叫你们把你们身心灵献给基督，那是我要得到的。哎呀，听起来好像很高贵啊，没有了，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是这样子，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到任何东西，我们要得到真的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其他所有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个人认识上帝的爱，把自己献给上帝。第二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这个字可以把它了解成我想要得到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这我讲到也讲过很多次，这个世界上要的人 要的东西常常是别人的财物。原文其实说，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 I want you, not yours， 不是你的东西。哎，这个世界上人，我们常常要的不是你们，是你们的东西。只要有你的钱就好了，只要有你的房子就好了，只要有你给我的权利或官位就好了，我不要你。甚至如果我们从下面来讲的话，保罗要的你们，当然如果就这个人要全心献给上帝的话，是你们的身心灵。如果叫保罗自己要的话，就是十五节，我甘心为你们的灵魂，我要的是你们的灵魂，我要的是一个纯洁的灵魂，可以献给上帝的灵魂。当然如果真的献给上帝，也包括身体了哈。保罗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要得犹太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我要赚到，赚到是献给上帝哈。好，我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好，我们刚刚第八节讲得到基督，得到基督的做我们的救赎主，得到基督做我们能力的来源，得到基督做我们生存的意义，死后的盼望，得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得到基督做我们的产业，做我们杯中的份，做我们的一切。那当然相对的更同样重要，就是那是我们自己被基督得到，我们这个人完全属他，他属我们，我们也属他。好，这里还是理论了，应用在生活中，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利用应用了哈。